上次呢我们讲到四大，四大呢啊，在这个七大里面，四大它会跟这个五蕴，五蕴呢非常的息息相关，并不是说只有四大跟五蕴才息息相关，因为你要了知五蕴本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我们下一堂课就会讲到，你必须要非常去透视这个七大的四大啊，跟我们的五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透视法。你没有办法去透视四大本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一堂课我们就会讲到哈，你没有办法去契入，没有办法去悟入，为什么五蕴会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啊，我们现在呢啊，已经讲到第129页哈，就129。好，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啊，世尊对阿难说啊，对与会大众还有阿难讲，他说：“阿难啊，汝心初伏，不悟见闻，发明了知本如来藏，汝应观此六处是心，为同，为异，为空，为有，为非。”同意，这个非同意就是非同非异啊，要用两次哈，这个非为非空有一样的是非空非有。好，那个世尊呢啊，对与会大众以及阿难开始他说啊，这一段最主要让我们要了解啊，世尊呢要啊告诉与会大众以及阿难啊，一再的开始。要与会大众阿难了知说，四大就是藏性，四大即藏性啊。那怎么去契入呢？他说：“阿难啊，汝心初伏，这个汝是三点水那个汝啊，这个汝字是三点水的汝啊。”好，他说：“阿难啊，汝心初伏，为什么说阿难的心是初伏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没有办法，阿难先他还不是一个明心见性者、哦、他还不是一个明心见性者。他说呢，为什么呢？因为阿难尚未明心见性，无有生系智慧。什么叫做生系智慧？就是说没有真智，真正的般若之智。什么叫做般若之智？就是说了知万法毕竟空，心外无一法可得，这个都是真智、哦、他呢不能够悟明见闻等六根性即是如来藏性。在这个见闻，他这个地方是缩写的，是见闻觉知常嗅等六根性、哦、等六根性。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六、哦、他是见闻觉知常嗅，就相当于见性闻性常性嗅性觉性觉知性等六根性即是如来藏性。在这个地方要千万记住，一般我们所讲的意识心是指见闻觉知常嗅，但是呢假如在见性闻性嗅性觉知性觉触性，这个又跟前面的见闻觉知常嗅又不一样哦。为什么呢？因为见闻觉知是属于意识心态，是属于意识概念，但是呢假如在他们的后面，在见闻觉知的后面都加上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这个性觉，就是表示是什么？它是六根性啊，它是六根性哦。我要千万记住这一点，因为呢你不发明，这个发明不是我们所说的科学的那个发明，所谓不发明就是说你没有开发心性而悟明啊，心性尚未开发，就是说还没有明心见性而契悟到怎么呢？是性亦是本如来藏，它是依如来藏为体。记住，是性是以如来藏为体，但是是依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大用为大用，要是这样子才能够了知哈。 啊，意是本如来藏，同是如来藏性。啊，刚才所讲的，哈、啊，汝应该起自观察此六处之四心，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就是所谓的六处四心。他们这个六处四心呢，是同呢，或者是异呢，或者是空呢，或者是有呢，或者是他们是非同非异，或者是非空非有。那下面呢这一段我们就是要来让大家了解，你是讲他六处四心是同或者是异，或者是非同非异，或者是非空非有啊，或者是有，或者是空。好，来请130页啊。假如呢，你看我们这边有1、2、3、4、5、6，哦，这个都有注明啊、哦。你看，你们看这个记号，这样一段一段，这样子大家比较容易记住。哦，好，来，他说，你假如说呢，六处四心是同，那但有六用之别，本来就是啊。你假如说六处四心啊，它都是同，眼识。眼是属于眼的部分啊，耳是呢是属于耳的部分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啊他们都是相同的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依六根之区别而有区别。我们的眼睛没有办法像啊诸佛菩萨，没有办法像开悟的圣者一样怎么样啊，六根都是怎么样通用，六根通用。因为为什么？为什么可以六根可以通用？因为都是同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所起的妙用。我们凡夫众生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们被什么障碍住了？我们被无明障碍住。被无明障碍住以后呢？被无明障碍住之后呢？我们的眼只能够见，耳朵只能够闻，好，都是有一个限制，有一个范畴的限制。那你假如说它是不同呢，你假如认为说六处四心它都是不同的，但是原为一精明啊，它是一个精明体啊，此事岂可以讲说是同，用同或异来讲。为什么是同是一精明呢？我们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因为一念无明，所以我们转了本有的智慧变成怎么样，变成一个能见的见经。这个在三系六处里面哈会详细讲到，现在呢我们只是这样带过去。同一个经文就是说，因为呢原本我们的清净自性本来是怎么样，无形无相，本来是无形无相，不立意法啊、哦、不立意法。但是呢因为一念无明的关系，让我们怎么样转我们本有的智光，变成一个怎么样，变成一个见分。这个都是在三系里面，这个是属于三系。那你变成见分之后呢，就是怎么样，有能见。能见是怎么样，变成怎么样，能见是对所见来讲，能见是一个主体，那所见就是一个怎么样啊，一个怎么样啊，一种的境界。但是这个能见跟所见是非常维系，非常维系，还是在我们的本事里面。那我们呢转本有的智光成为能见之见分，那都是同一个精明。为什么？因为你见分呢落在眼，那就是变成怎么样，就是变成什么样，见精。我们上一堂课都讲这个图讲得很清楚。你见分呢落在耳，那就变成怎么样，闻经，对不对？你落在鼻，就是变成怎么样，嗅经；落在口，就是变成怎么样，肠经。好、哦，总共我们有六根，所以它有一个六精明。其实讲六精明是依六根，方便说是有六精明。其实连一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那个原本那个见分也是虚幻的，也是虚幻的。见分就是以第八意识为体，但是第八意识是以什么为体呀？第八意识就是稍忘的怎么样，如来藏妙真如性。不是说如来藏妙真如性有忘哦，不是哦， 假如以第八世跟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来讲的话，就是怎么样，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就是像怎么样，像一棵树啊。第八世就是像树荫啊。你说树荫有吗？没有，它是依树而有。但是树荫是依树而有，但是它并不是树里面所产生出来的，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不晓得说，老师既然有第八世是稍待望的一个如来藏，那既然待望，那如来藏待望，那意思我们都是根性，我们要有时候我们要恢复到原来的真面目，那已经受染了，那怎么样恢复？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好、哦，虽然我们有望，但是望是因为我们强烈因为一念无明的执着跟分别落入意识概念、哦、你望你知道相望，但是相里面是什么，一切的假象是什么？注意听这一句话，一切的假象它有假名，都是怎么样，都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所显现出来的假象。一切相是妄，为什么是妄？但是呢，它相不实，但是它却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所显现出来的假象哦。哦，这个点啊，要非常的清楚。相妄，那是性真。为什么叫性真？因为它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显现出来的假象啊，所以它的体性虽然是缘起性空啊，也就缘为什么缘起会性空？因为缘起有增减嘛，有生灭嘛，啊，它不是，它是刹那的生灭，不是永恒不变一个毕竟空性的离体，哦，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好、啊，所以说你原为一精明。所以他说你不能讲说啊，这个六世啊，不能讲说六世心它是都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假如站在它是一精明来讲，我就是以精明体来讲，就是六处世心所依之精明体来讲，你不能讲说他们是不同的。好，那你假如说呢，站在空的角度来讲，它能够了别啊，对不对？眼睛能见物啊，耳朵能闻声啊，对不对啊？对不对？然后舌能够尝味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它是空，因为它毕竟有怎么样，有怎么样，有一个了别的作用。哦，那你也不能说它是有啊？为什么？因为是无形，全无形象啊，它全无形象，对不对？它无形无相，此事岂可以以空或者是有来论？对不对？如此呢，我们可以悟明前之见大，我们讲四大之前的那个见大，于今之四大，你不能够以和，或者是以这个和，或者是非不和合来讲。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你以和合，就是要怎么样，属性相同，属性相同才可以和。那你说单因，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四性无缘，对不对？四性没有它的源头，也没有它的首生之因啊、哦。那单因它不是虚空所生，对不对？也不是尘所生，对不对？好，那你说呢？单因不能生四大，那你怎么可以说是多因可以组合而可以生出四大？假如说单因可以生出四大的话呢？那怎么样？那就是怎么样？是有因缘，有它的声音，它生成之因。所以说呢，有因它才能够组合，多因组合，所以它才可以和合。但是我们的四大，它是没有源头的，它是没有怎么样啊？没有所生之因。为什么？因为四大也是虚幻，虚幻为什么？因为它是依如来藏为体。以如来藏妙真如性为它的妙用，它都是依哦，千万记住是依哦，依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体，依如来藏为体，依如来藏妙真如性为它的妙用啊，好，依体取用。所以说呢，你假如说非同，这个非同，你这边下面给它写一个不， 假如你说呢，他们不是相同，他们原本是一体，为什么？都是以如来藏为体，对不对？六识心都是以一如来藏为体。啊，这边的非，你这边下面给写一个不是，啊，不是相同，我，这样子比较容易看。若言非异，你看这个非跟异啊，复复就得证。啊，就是说，假如你说呢，怎么样？他们无有不同。这边下面一个非字，你跟他讲说无有不同。啊，若说他们六识，就是说你六识心呢没有不同。那怎么会六识心没有不同呢？他六处用处，假如是一，我们的六根来讲，他怎么样？六根各有怎么样？各有他的所用。我们刚才所讲的啊，作用都有不同啊，一六根啊有不同，六处用处它的作用是不同的啊。若言非空啊，若言非空，你想想看，离开根。离开六根，离开六尘，本无所有。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离开了根，六根，那就是没有什么，没有能见之性啊，对不对？在眼睛来讲，没有能见之性；在耳朵就是没有能闻之性，对不对？在口就是说没有能尝之性。那这个尘，就是说你没有六根性能所缘之境界，对不对？有能就是说有能见之见分，但是你没有所缘的相分，对不对？好，那你说呢，离开尘，那我们的六根有没有办法起作用啊？当然是没有办法，因为它没有所缘，没有所攀缘的对象，对不对？好，我们上一堂课我们都举例得非常的清楚，比方说桌面，比方说桌面无一物。那假如呢，我这样子问大家，好，你们认为啊，桌面这个东西啊，你们认为啊，是哪一种你比较怎么样啊，比较合乎啊你的心愿啊，你想要去攀援的啊，那你一定会讲说，老师，桌面没有东西呀，那就是相当于怎么样，没有我们所缘的境界，没有我们所攀援的成像，对不对？不攀缘的物象，对不对？因为我再仔细的举例，我假如讲说，好，你看我们桌面上有两个苹果，你们认为呢哪一个苹果比较新鲜？你们一定会觉得很讶异，桌面本无一物，那你哪里来的？你会说哪一个苹果？它看不出来，因为它没有什么，没有物象。可以让我们去攀缘，没有物象可以让我们的能见之性产生能见之作用，千万记住这一点。无尘就是说没有物象，没有所缘之境，那么呢，我们的能见之性，假如以眼睛来讲，好，假如我们以眼来讲，以眼根来讲，好，你浮尘根、圣意根、能见之性啊，没有所见的物象或者是境界的话，你说我们的能见之性怎么去发挥它的功德，怎么去发挥它的这个功德力，对不对？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哦，这个就是意思是这样哦。好，来，那呢，你假如说非有的话，现在我们能够分别，对不对？六识心啊，六识心是能够分别的啊，诸能够分别啊，你诸尘的境界，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哦，你们再打一个句点，这样子比较容易清楚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悟明前之见大，就是我们上几堂课所讲的见大跟今之四大，都不是因缘可以合，单因或者是双因或者是复因可以合的。好，那千万记住哈。好，来，接下来。汝言不知如来藏中性是明知，觉明真是妙觉湛然遍周法界。这一个地方哈，在这一段里面啊，我会讲得慢一点，因为有人是认为，老师，如来藏的真空之体啊，真空之体，那个真空 那个真空是怎么样解释？这边会讲的，真空就是毕竟空性的离体。那么离体跟适用又怎么样一个区别呢？啊，一个是离体，一个是适用，怎么样个去区别？我会慢慢讲，这一段比较不容易了解，但是它确实怎么样，很容易让我们去契入。好，你们注意看，因为呢，四大所依之体，即是如来藏体，这个地方应该是没问题。好，因为阿难呢，他无有真智，无有般若之智，不能够了知万法是毕竟空，缘起是性空。好，不悟真理，因为没有真智，所以他不悟啊真理啊，真智跟真理，真智对真理嘛。哦，好来，阿难呢，汝缘不知，因为他没有真智，在如来藏性之中，藏性本具之事，这个在这边的本性就是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清净自性，你这边可以写一个清净自性这四个字。我们藏性本具有之事啊，是什么呀？即是妙明的真知，也就是说，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所显示出来的这个事，即本是妙明真知。为什么是妙明？本妙，本明。真知，什么何谓真知？真知就是无所不知。为什么称为无所不知？因为了知万法是毕竟空，万法是毕竟空。你在这边的真知写一个无所不知，怎么样？是个万法毕竟空。这样子的话呢，你们在自己的自己在在加强方面。好，在了知方面也会比较有一点助力啊。何谓真知？这个真知不是我们的知见立知，不，这个真知不是说在我们的意识心上一直去攀岩，不对。这个真知是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本具之事。为什么呢？因为事性是依藏性为体，那么呢，藏性所显之知，它是本妙本明，也就是说我们的如来藏性它是所起的妙用是本妙本明，它是周遍法界，周遍法界圆融无碍，了知万法是毕竟空，哦，妙明真知。那本觉之明，这个本觉是讲体，哦，如来藏体所现之智慧就是性真之事。何谓性真之事啊？藏性本具之事，我们称为性真之事。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画一个箭头下来。好，假如你在自己在精进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好，在这个性真之事，就是说藏性本具之事，它是性真之事。好，这样子比较容易了解。好。然后呢，那就是以藏性事性是相融相及的。在这个地方，哦，我可能要再强调一下，藏性跟事性是相融相及。但是呢，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你不要跟他讲说事性就是等于藏性，这样子的话呢，他你一下子落入这种观念，他怎么样？他没有办法理出一个头绪出来。没有办法理出一个头绪出来，你必须要慢慢渐渐地告诉他。为什么呢？因为如来藏妙真如性本具之事，也就是说在如来藏妙真如来藏体里面所含具的四大是怎么样，是妙明的真知，你要这样子讲，哦，那么呢，性真之事就是我们如来藏体本觉之本明，要这样子。好，你这个地方可以画起来，可以画一个双红线，或者是紫色的线都可以。所以它是相融相济。经四大之体，这个地方是经四，你这边写一个四大啊，经四大之体。那四大我刚才强调了好几次，都是以如来藏体为体呀。对不对？它是本妙 本觉湛然，湛然就是如其本然，也可以讲湛然常住的意思。哦，这个湛然就是如其本然。什么叫如其本然？它是本质怎么样？本质怎么样？我们的清净之心是怎么样？对，无形无相，不生不昧，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好，所以说湛然，称为湛然。好，那四大体中原具有怎么样？是遍周法界之用，它能够遍周。为什么它能够遍周法界？你眼睛所看之一切处，你说哪一个地方不是毕竟空？万法之所以平等，也是因为万法都是怎么样？都是怎么样？都是毕竟空性的离体。假如 有人问你，奇怪，桌子是桌子，椅子是椅子啊，对不对？啊，那怎么会是万法毕竟空？对，树是树啊，啊，果树是果树啊，啊，对不对？啊，假设你桌子的话，你就说桌子也有木头的啊，啊，也是有不锈钢做的啊。那你假如他要问这样，你就讲说没有错，外相不同，外相有千万之差别。但是毕竟是怎么样，缘起之法都是毕竟空性的离体，所以毕竟空都是平等，就是万法的平等法，就是毕竟空，要这样子。不然你要说万法会平等，怎么个平等法？外相千差万别，怎么可能会平等？你一定要怎么样？要相妄假相假名，但是你知道是妄，不是只有到这边为止哦，你要会相归性，故以如来藏见。为什么？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一切的假相虽然有假名，但是呢，它没有如来藏妙真如性来显现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见，没有办法闻，没有办法尝，没有办法怎么样觉处跟觉知。要这样子讲，哦，学佛者，哦，你要通。你要通，虽然啊，这个是啊，不能爱理，那理你也不能够光具一个理而怎么样忽略了相，相是妄哦。但是你会相归性，万法是平等。为什么？因为万法都是怎么样？是毕竟空。为什么是毕竟空？缘起之假相，它的体性当体就是空，你不需要去毁灭它。知道没有啊？一般我们讲离相，离相，离相就是说离你心中对万法的执着相，离万法的执着相，离万法的攀缘相，离万法的分别相。啊，那如来藏妙真如性，它虽能分别，但是它不若分别想。我再讲一次，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所起的妙用，它能够分别，也就是说他能够了别，但是他绝对不落入怎么样了别之想，也就是说不落入分别执着之想。记住哦，了别跟了别之想，了别之想是落入什么意识概念的哦。好，这样子的话你们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契入。好，那现在我们来讲那个此但都是理句，它就是以理来讲以理句来讲，而非四道，而非四照。这个理句跟四照呢，它下面的这个例子，哇，它举得非常的好。他说呢，全体具足大用，他这边所说的全体就是说如来藏一体起用，所如来藏妙真如性所起的妙用，它的大用是怎么样？尽虚空并法界魂含未发，它这是在藏体里面七大，我们的如来藏体里面所含聚的七大呢，它虽然未发，就是说没有显发出来，虽然未发，这个未发里面这个未发的中间写一个显，未显发，未显发，或者是后面你再给它写一个未显发出来，嘿，对，好来，但是呢，它本有的利用是毫无欠缺的利用哦，这个利用千万记住，这个利用宇宙万法虽然是假象，但是 它有像，它一定有它的作用。比方说水，水是怎么样？一般我们反复来讲，水可以解渴，还可以怎么样？清洁作用，对不对？那火呢？火是怎么样？可以燃烧之用，对不对？可以燃烧之用，对不对？好、哦、好，它这个利用呢，却是毫无欠缺的。例如火柴，它这个地方举例的很好。比方说呢，火柴它具足有火之利用，哦，这也就讲说它的本性啊，火之本性，哈、哦，火之本性，虽然未发，虽然呢尚未显发出来，但是呢，它具有啊焚烧林业之用。千万记住，你看到了一个火柴啊，比方说看到打火机，你就知道打火机是怎么样，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它虽然打火机放在旁边，但是你知道打火机是怎么样，可以怎么样燃烧。你不要以为打火机的火苗啊，你打火机啊你手指一按之后，对不对？星星之火可以燃烧整片的森林原野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火它本具有什么样火之利用，不要小看它，小小的火苗可以什么样？哎，可以焚烧整片的森林跟山野哦。它只是因为你它还没有显发出来，它这个作用本具还没有显现出来而已，所以你不能够忽略。虽然呢，那所谓的制造者，就是说假如呢我们将这个火柴或者是打火机一插，那里一咔嚓，你想一想看，星星之火便可燎原，我刚才所讲的，对不对？因为它本具有燃烧的作用，它的利用、哦、虽然它还没有，我们手指没有去按，没有咔嚓一声，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这个燃烧之用哦，这一点啊、哦，这个就是制造啊、哦，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底具哈、哦。好，来，接下来，寒土十方，林有方所。因为呢，我们在讲前面的这个六大，好，我们讲地大、水大、风大、空大啊、哦，还有讲这个剑大。前面的六大呢，都是有一个怎么样啊？随心应量，都有这四个字。哦、那为什么呢？独独、在四大里面呢，没有随心应量啊？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一般所讲的心，就是指我们的四心。那这个四量，量呢，也是指四量啊。四心四量，它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自随自应啊。假如呢，啊，你们要提醒自己的这个记忆的话呢，你可以翻前面。不管是地大啦、水大啦、风大啦、空大啦、啊剑大，都有一个随心应量，但是我们这边没有，这边没有。好、哦，因为呢，叫四心跟四量不需要自随自应，好、哦，不需要自随自应。哈、哦，四性能够寒、能图，这个寒后面会讲掉，这个寒就是寒藏之意，也可以讲寒果之意，也可以讲包容之意。这个土呢啊，就是怎么样，这个土的意思是怎么样，土就是生出意，也可以讲显现之意、哦、这个后面有、哦、后面有。好，寒即是寒藏意啊，土即是啊这个生出意。好，藏性能够含裹十方无际的虚空，无际就无尽的虚空。何况呢，虚空里面所有事就是众生，你看它能够含裹十方无尽的虚空，既然都能够含藏十方无尽的虚空，那何况是虚空里面所有所具足，何况是虚空所含藏的一切诸法呢？好，那四性呢也是一样。好，这边我们再讲到第二倒数第三行，藏性呢能够显现十方无尽的虚空，这个是含藏，含藏意，这个是显现。好，藏性能够显现十方无尽的虚空，那当然呢，虚空当中呢所有的一切诸法 那怎么可能说藏性它不可能去显现？好，一个是含藏意，一个是显现之意，事性也是如是。为什么这边这五个字是讲事性也是可以做到这样，也是可以能够含果十方无尽的虚空，也可以显现十方无尽的虚空？为什么？刚才已经强调过了，事性是以如来藏为体，以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大用为它的作用，所以事性也可以如此。事性可以怎么样？就是这两行所讲的。好，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事性称性，这个称性就是依如来藏性所起之大用，我们称为称性。啊，称性，我这边有跟你瓜佛有说明。好，好，所以说呢，啊，相中啊，相中所讲的万法为事，为什么万法为事啊？这两行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因为呢，万法啊，藏性。我们的四性依藏性为体，藏性既能够含裹十方的虚空，也能够显现十方的虚空，所以说宇宙万法皆是怎么样？皆是藏性所显，也可以讲说宇宙万法皆是四性怎么样所含藏所显现，这个意思是这样。我们就千万记住，这个是一个，这两行是一个原则，一个大原则。好，因为呢，事性能够引发无限之缘起，能够引发无限。为什么有无限的缘起啊？因为它能够含藏十方的无尽无尽的虚空，何况说虚空当中呢，或者是所有世界里面所有的众生跟一切的法啊，那虽然是一切的缘起，虽然一切宇宙万法都是建立在假象假名上。对不对？有生灭，有增减，但是它的体是毕竟空性之体。毕竟空性之体，为什么是毕竟空性之体？因为它是如一如来藏为体啊。为什么如来藏它可以含藏，又能够显现十方无尽的虚空，还有虚空中一切的万法？为什么？因为它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妙用显现它的功能性。好，要所说的功德力的意思。好，好，来，接下来，寻业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多无实意。啊，当然，我们众生都是依循着有肉业跟无肉两种之业。凡夫众生是有肉，圣者是无肉。好，我们在这个见道里面都有讲过了，好，都有讲过了，我们不再重复。我们开发显现有六凡的有情世间，何为六凡？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对不对？那三圣的正觉世间，何为三圣啊？声闻圣、缘觉圣，还有菩萨圣。好，好，有六凡的有情世间，还有三圣的正觉世间，染净之事，对不对？可以显现，对不对？染事跟净事，虽然他这边有染净，他是依无明的角度来讲，事性，就是说我们的清净，我们的清净自性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如来藏里面所含之七大，所含之七大。它这个是毕竟空性的离体的四大，不是我们意识心的四大，哦，对不对？即使假如你要站在我们的六世妄心来讲，六世妄心还是依怎么样？还是依如来藏为体，还是依如来藏为体，所以它才能够显现妙用啊！哦，在这个地方啊，特别注意一下啊，像凡夫啦、外道呢，他没有正知正见之重。政治政见已经强调过好几次，好，好，政治政见就是说不了知万法毕竟空，不了知心外无一法可得。好，迷惑为因缘和合所生，对不对啊？以及外道所说的自然不和合而生，对不对？好，那此等都是妄想的事心， 分别嫉妒。所谓分别的嫉妒这四个字，就是说一切时一切处都是在执着妄想分别当中起意识概念，这个就是分别嫉妒、哦、都是呢属于怎么样，属于细论的眼熟，皆无真实之意。那真实之意就是说都不合乎第一义谛，他的意思是这样、哦、好，来啊，接下来在执掌里面呢，他有记载这一段，是之所以为幻，就是我们的六识妄心呢之所以为幻，这个幻你下面可以写一个障道，障道、哦、是之所以为幻，就是说它是一个，它是能够障碍啊，障碍呢我们的怎么，我们的清净自性，我们的清净自性是不被六识一心所染，但是呢它是会障碍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妙真如性的一个妙用的发挥。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众生见相就着相嘛，对不对？见相就着相，不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不起大用，而是我们自己障碍了自己。什么障碍了自己？你的执着分别的意识概念，因为你一念无明啊、一念无明，所以呢它是落入意识概念，落入意识概念之后，它会障碍到我们，障碍到我们什么？障碍到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一个妙用的一个发挥、哦、好。但是千万记住，我们的执着分别是不会去污染到我们的清净自性哦，要注意，因为它本质怎么样，它不利益法，清净自性里面是不利益法，你如何去污染它，对不对？那只是我们众生执着分别之下，我们妄起分别执着，我们自己障碍到我们清净自性的一个大用的发挥、哦、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分别，我们的执着啊，去污染的我们的清净自性。要千万记住，清净自性是怎么样啊？它是怎么样无形无相，你如何去污染它，对不对？无形无相啊，你怎么去污染它啊，对不对？好，来，好，是之所以为幻，啊，要在不知是妄，这个不知是妄这个四个字，把它画一横。为什么呢？以认妄为真，它是以认妄为真，这个意思就是认为怎么样，心外有法可得。哎，他认为是心外有法可得，啊，好。所以不复求真，求真本。他这个地方、哦、假如以初学者来讲、哦、他会落入一个文字的这个一个谜团里面。他认为呢啊，我们还要去求真啊，见到妄之后还要再去求真。其实妄当下你去妄怎么样？你放下妄，了知万法是不可得。了知万法体性是毕竟空，当下就是真，不是说去妄之后再去求一个真，哦，再去求一个真，不是这样哦。好啊，因将呢如来藏心古没在前尘之中，浩劫不返啊，成点劫都没有办法去明清见性的意思。果若呢，若假如。你知道是妄之后，知道若果知是妄，你还须怎么样？这个地方要画双线，还须怎么样？要回归如来藏心。你知道是妄，对不对？你知道是妄，说啊，我知道啊，妄法必极，妄法是啊无心啊，心外无一法可得啊，万法怎么样都是假象，你就知道妄我是假象。但是你知道假象当下。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是毕竟空性的离体，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显现出来的假象啊！你要知道，你不能够知道说，哎呀，哇，那既然各部经典里面所讲的都是毕竟空，毕竟空，那我知道啊，我只要知道相是假的，那我就是已经彻悟到毕竟空，那还差得远呢。我要差得远，你一定要怎么样？要会一切的不同之相，千差万别之相。归于如来藏性，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会相归性？为什么？因为一切的假象都是缘起，缘起当下就是空性， 那你知道如来藏妙悟真如性才能够显现出万法。请问清楚哦，我们的一切的假象虽然是假象，假象一定有假名，但是你要知道假象，我们能够见到相，那个还是必须要借着什么，还是要依着如来藏的妙真如性才能够显现出假象。哎，要记着这一点，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为什么要回归如来藏性，你没有如来藏性这妙用，没有如来藏性的功德力，你怎么能够显出一切的假象呢？虽然相是假，但是它体性啊是怎么样，本是毕竟空啊，毕竟空性。好好，千万记住。好，所以说你务必要达妄即真，知妄真即显啊，不然的话呢必定会怎么样啊，全体灰灭，反而将来能够含藏，对不对，能够显现啊十方无尽虚空的本妙本明本觉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妙用，永成幻果，成劫莫生。意思就是说你成点劫没有办法明心见性。有人讲是怎么迷是成点劫，那悟是怎么样，在刹那间啊，在刹那间迷的话，你成点劫啊，百千万劫你都没有办法明心见性，但是悟了之后，你像怎么在刹那之间啊，怎么个悟法，就是上面所讲的，对不对？知道万法是妄，但是你必须要会归如来藏性，不然的话呢变成一个断灭空。知道万法是妄啊，知道妄就好，到这边不对，你要知道相妄性真啊，全相是怎么样啊，全相怎么样都是如来藏性所显现的，要千万记住这一点。好好，我们呢啊，前面呢所讲的种种之例子，不管是正破，其实这边讲破字，这个破不是要破除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世尊对于会大众以及阿难开示的时候呢，都是先建立什么呀，先建立啊，让大家说，你们假如认为啊，比方说啊，比方说我讲啊，你认为啊四大啊，四大呢它是有它的源头，有它的所来之处，有它的所造之因。好，世尊都会先建立一个怎么样一个错误的概念让你们，然后他世尊再来讲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啊，这个就是破。因为你必须要先立一个悟点，一个妙的悟点，这个妙论的这个点，然后你才告诉慢慢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气入，告诉你说本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我们拳脚方便称为破，因为本无一法可得，你从何破起呢？哦，假如我们这样子讲的话，哦，好，来，那呢是为了要了知啊，是我们的意识是妄。那但是呢，后来之所以要会相会一切的假象，荣归在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清净自性啊，就是悟令怎么样？达妄即真。啊，不是说了知妄之后，然后再去求一个真，没有。放下妄，离相，知相不可得，心外无一法可得。啊，缘起是毕竟空性的离体，那就是真即是显。啊，毕竟空性皆能显。啊，好来，好，所以呢，就是像我们这样呢，就是什么呀？得子忘犬，就是像捕鱼，这个犬就是像捕鱼的那个竹笼子，对不对？啊，就像捕鱼的竹笼子，你捕到鱼之后呢，你难道还要背着那个吗？啊，背着这个犬吗？也就像你说怎么样，你已经渡过河了，那这个疲乏借着你渡河这个疲乏，你还要扛在肩上吗？扛在头上吗？对不对？哈，好来，所以说为智者不足与道德，这个为智者也就是说没有真智的人，他是不能够了知的，是不能够了知这个会相归性达妄即真的这八个字，他的意思是这样。哦，好来，接下来这个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呢，我们在这个建大，我们在讲到建大的时候呢，已经讲过了哈。那现在呢，我要把这个一些重点再讲。那现在我们请哈，请这个电脑的这一个这个操控师哈，好，来找一下我们这个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好，因为这个在寻找这个资料当中这个我在第八世跟四分图里面我们会讲到，对，我们讲到，对，无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对，它这边有一个动画吧，哎，对，好，在讲到这个五蕴的时候呢，我在这个地方可能要先做一个这个课前的一个补充。五蕴为什么称为蕴？这个蕴就是一个遮障的意思，遮盖。五蕴就是能够遮盖，遮盖怎么样？遮盖我们的清净自性。为什么说我们五蕴它会遮盖我们清净自性？因为你假如认为色法是真，心外有一法可得，心外法法皆是可得，那么是不是我们就被怎么样？被万法所遮障呢？对不对？比方说你执着这是我的汽车，这是我的洋房啊，这是我的某某人，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说这个相就占据了你的心？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活得不自在？有时候都是为亲情，或是友情，或者是男女的私情所束缚住了，是不是？很简单的例子，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这个不管是亲情，或者是友情，或是男女所谈的这个。这个男女之情，你想想看，你假如走在街上，即使你的不用讲一等亲呢，就是说二等亲、三等亲，被人家围殴，甚至于命在旦夕，这个时候呢，你会不会即使你救不了他，但是你心里面，你眼睛一看，知道说，哎，他是你的某某人，对不对？你救不了他，但是最起码你会怎么样？会求救，会去求救。哦，你刚刚开始你会劝架，但是你要是觉得说，哎，那个情况可能你没有办法去介入，没有办法解围，但是你也想怎么样？借助于外力来替你的这个亲人解围。好，那么呢，假如亲人男女正在谈情说爱的这个当下，也是会束缚住他们怎么样？他们的怎么样？怎么样？心的挂碍会加重。常常我们看到这个青年男女在谈情说爱的前，我们一般就讲说业力还没有现前的时候，恶缘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怎么看都是怎么顺眼。即使长辈或者是旁边的友人提醒他，哎，某某人可能不是正人君子哦，人家话讲得很客气，您可能要再稍作观察，或是说再考虑啊。但是你的这个概念里面，你就是怎么样，而且被爱冲昏头了，对不对？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总是认为啊，别人怎么样，有怎么样，有偏见，或者是说别人不谅，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你在交往的对象。那一旦恶缘到了，业力现前呐，对不对？比方说轻伤害啊，重伤害，甚至于我们现在报纸上常常所看到的怎么样？报纸上常常所看到的是怎么样？很可怕的怎么样？命案，对不对？甚至于不只是男女对象单对象而已哦，甚至于会牵连到怎么样他的家人，甚至于路人也不放过啊。对不对？我们报纸上常常看到，尤其是在追杀的时候，甚至用车子冲撞。你想想啊，那个悲剧怎么可能在当时谈情说爱的这一对男女里面可以想象到的？对不对？所以当然啦，也不是说在论情感 方面，每一对都是都是后面我们所讲的都是一个悲剧，不是，不是，而是说你对于情跟爱，你要知道，因为它是属于一种心灵情感的一个输送，它原本呐，它就是没一个定量。怎么叫定量？它原本就是说刹刹那那都是在生灭的。我已经很明显的讲过啊，它不是可以你用尺去量量得出来啊，也不是说你有可以用秤去称得出来。心灵的境界、情感的输送分量，你可以称得出来吗？对不对？有人讲说，我对你十二万分，我对你有十二万分的照顾之意啊。那么你想想看，他假如说，那我对你有二十万分呢？那假如我们以数目字来讲，十二万是小于二十万呢？那是不是真正的就是十二？他讲二十万，就是说他对你的情爱是胜于你对他的情爱呢？对不对？好、哦，那也不能讲啊，我你用尺来量。对不对啊？我今天已经怎么样，我对你的这一个照顾，我对你的付出已经达到某一个限度，对不对？某一个极限，对不对？那个极限，我跟你讲，是真诚之意的极限呢，或者是说在建立在财，或者是建立在义上面呢？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说普天下所有的青年男女都是为名、为利、为爱啊、而结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众生不是圣者，他不知，即使知也是一知半解，那个是意识的知，他也是知道什么？他没有办法知道，其宇宙万法都是在刹那之间，就是生灭无助，生灭无助。哦，都是一个生住异灭。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我们的内四大有生老病死，那外四大有怎么样啊？有怎么样？有沉住坏空，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个永远没有永恒性不变的一个情感之下，你想想看，不是你变，就是他变，对不对？我们未得到之前，我们总是攀援于我们所希望之事物或者是境界，但是等你得到之后，你希望怎么样？你永远拥有它，而怎么样？而不会改变，而不会违逆你的本意，可能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因，生活在怎么样？生活在怎么样？因缘果报这个四个字的当下，对不对？任何的因不是绝对的因，都可以有时候因是后来变成缘，缘后来又变成因，对不对？比方说你现在活，你现在是在，你现在是二十岁，那你能够活到二十一岁，二十岁是不是因呢？对，是这样，我们用这样子来举例哦。我已经讲过啊，比方说你要爬楼梯，对不对？不管你是爬楼梯还是坐电梯都一样啊，你能够爬到第五层，那前面的一二三四是不是因啊？第五层是果啊，对不对？那你假如说第五层是果，那假如我爬到第十层呢，啊，第五层是变成怎么样？它是因啊，对不对？我们要了知因缘果报这四个字，我们要了知。哦，那有人讲说，那坐电梯啊，我告诉你，你坐电梯的时候，比方说你从一楼开始坐，你坐到十楼，难道你不需要经过五楼吗？对不对？一样的，你那个是一个过程，哦，那又是一个过程。那现在呢，我们要讲到这个五蕴本是如来照妙真如性，在这个地方，虽然它的文字是比较浅显，但是它的含义是包含很大。包含它的层面是包含很大，那我呢现在要慢慢的讲，所以呢你们可以慢慢慢慢的记住，因为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对不对啊？怎么样六根啊？我们都已经讲到六根六尘，对不对啊？十二处十八界还有七大，应该都已经有相当的一个基础可以来悟入。可以的，误入，但是呢，在这个五蕴里面，他所诠释的， 哦，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十八戒是稍稍有不同，因为你诠释的角不同，但是呢，仍然不离如来藏妙真如性。好，这一点要千万记住。好，我们现在来讲哈，前面是不是有文字说明啊？请到这个 page one。好，那是针对阿难跟与会他动讲，他说阿难呐、啊，云何五蕴啊，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啊，五蕴之相，其性是本真，如来藏也就是真心之别名。啊，真心我们也可以讲怎么样，一真法界也可以讲啊，或是般若智智也可以讲啊，都可以，看你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诠释。但是千万记住，你不能够有一个概念，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认为怎么样啊？你这个概念里面就想说，我有一个如来藏，那我问你，我有一个如来藏，落入一个我，还有一个落入什么？一个有，还有一个如来藏。那这样子的话，如来藏就是不是变成又变成落入一个有形有相呢？对不对？那就不对了。啊，如来藏它是一个毕竟空性的离体，只是说它是随着缘而显现它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这个功德力的妙用而已。你千万不要不要，人家说不要落入凡见，也不要落入圣见，就是这个意思，哦，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圣人之啊，之这个他的清净自性，他的佛性跟凡夫的佛性并没有恶性，哦，为什么？因为毕竟空性呢，毕竟空性的离体，那哪也会有恶性，对不对？那最主要只是说，凡夫见相着相，见一切相。都是分别嫉妒，一切时一切处都是执着不放。但是圣者怎么样？见相他怎么样？最主要的两个字就是他能够离相。离什么相？离心缘相，对不对？我们凡夫做不到，我们凡夫做不到哦，一定怎么样啊？见相之后呢，执着了半天，甚至于去啊是怎么样啊？是怎么样？遇到逆境了啊，他就借着机会教育啊，知道说啊。要放下，我不要执着。但是在顺境的时候，你为什么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你不能够执着啊！你再执着，那个相还是不实，它是一个假相。你不执着，它也是虚幻，对不对？你执着，它也更是虚幻。哦，所以要了知这一点。好，所以呢，啊，如来藏也就是真心的别名啊，因为讲有的如来藏啊，因为也有新的学员我要讲，如来藏就是像，假如以如来藏跟我们的佛性来讲啊，如来藏就是像金矿，哦，仿佛以仿佛的角度来讲，它是还没有开采出来的佛性，哦，那这个啊，这个假如是以清净的佛性啊，我们的清净佛性一般讲啊，对不对？那个都是已经开采出来的。啊，纯金就是相当于金矿跟纯金，金矿就是像如来藏，那我们的佛性就是像真金一样。必须我们金，因为你这个如来金矿有啊，有金啊，对不对？啊，金矿里面含藏有金，但是你必须要经过怎么样提炼去杂质，去杂质就是像一般我们所说的修行，修行其实修行这只是方便讲。啊，因为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的佛性是本质具足，哦，我们之所以要用修这个字来方便诠释，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习气，我们有无明，哦，我们要借着因缘啊，借着了知啊，因缘所生之法是毕竟空这一个道理，慢慢的去除我们的无始劫来的习气，无明，是这样子才称为修。我们本具足之清净自性，何用去修呢？对不对？它无形无相，你怎么个修法？哦，要千万记住，修行也只是一个方便，哦，要注意到这一点。好，来，接下来，如来藏妙真如性，光是这几个字，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解释。什么叫做如它是真心不变之体啊，就是毕竟空性啊，立体啊。那假如是来呢， 他这个来自就是我们随缘之用，也可以前面也可以讲的是如来藏之体啊，然后呢怎么样随缘起妙用，就如来藏妙真如性之妙用。好，那如来藏这个藏为什么？因为五蕴诸法，什么叫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那 后面都加上一个蕴，我讲因也可以，要讲印也可以，要上面加上一个草字头也可以。为什么如来藏？为什么？因为五蕴一一诸法都是含藏在其中，都是含藏在其中。哦，这一点呢，哦，你要注意到。那一般我们所讲的，我们常常讲到提过，几乎每一节啊都会讲到妙真如性。何谓妙？不可思议，就是说。你想你用意识概念也没有办法想到究竟。好，你用言语呢也是，因为为什么是离心缘相，离文字相，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妙就是不可思议。哦啊，就是绝缘力，就是说你想也想不到，因为我们用意识心，你用意识心的形态，你怎么可以想到这个毕竟空性随缘所起的妙用的那个德性呢，那个德恨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啊，很多人总是讲妙，这个妙就是不可思议，你没有办法用言语跟思维去探测它。为什么？因为你意识概念，用意识心，你怎么可以去探测到它那个毕竟空性清净无染一尘不立的这个妙真如性的这个妙用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好，那个一体具足万用，就是一体可以起妙用，所以它可以显现宇宙万法，可以显现宇宙万法。但是宇宙万法是并不离我们的怎么样啊，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好，我刚才已经强调过，我们宇宙万法的各个法都是千差万别，但是你没有如来藏妙真如性是没有办法显示出假象的，对不对？就是像我们的见性、闻性、觉性、觉知性啊，还有嗅性，你没有一怎么样一见分，没有办法以一见明为体的话啊。你光是我们比方说以眼睛来讲，你光是肉眼，光是用我们的眼珠子像葡萄核一样，对不对？你光是我们的眼部这个器官，你没有，你光是有浮尘根，你没有圣意根，对不对？没有能见之性，你怎么有办法来了之境界，对不对？光是这一点就知道。那眼我们讲到啊，眼根，讲到眼根，就浮尘根跟圣意根，还有能见之性，还有我们所攀缘的境界，所缘的这个事相，所攀缘的这个事相，对不对？好，那你说耳也一样，眼耳鼻舌身意都是一样，都是要依如来藏为起。好，然后如来藏是会随着缘而起它的大用，也就是妙用现前，所以我们称为妙，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不可思议，我们称为妙。好，就是像我们怎样呢？就是说一体取万用，但是万用不离一体，这个意思。好，比方说一金能成重器，但是重器不离一金，在这个地方字虽然是浅显，但是有的人会忽略到了。比方说，好，我用公斤的黄金由这个金饰店做成怎么样耳环、项链，还有包括现在年轻人甚至有怎么样脚环呢？古早时代哦，是犯罪的人呢才有戴这个脚环呢。那一天我告诉你，我吓一跳，真的是被那个年轻人吓一跳。其实假如他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我要不要再走一点，我差一点嘛，晚上就做噩梦，你敢怎样？他在整理，他也许是啊，刚好是要我看的他所的他的穿着哈，应该是要去参加一个 party 才对啊，因为他那个头梳成怎么样？庞克头，庞克头知道吗？ 嘿，庞克斗知道吗？嘿，大概知道啊。你看我两个币啊，你哈，哎，对不对？啊，肾还好，只说庞克斗没有说成凤梨头，哎，对不对？我的学生很多人都喜欢用凤梨头，我说不管你说成什么发型，只要你高兴就好。但是高兴之余是要用心的学习哦，在学校你爱漂亮啊，这个也是不为过。但是哦，不要太怎么样，奇形怪状，老师一摆看到那个。上个拢上不落去，哎，对不对？哈、哦，而、啊、因为那个凤梨头比那个怒发冲冠总是好看一点嘛，哈、哦，我们这样子讲哈、哦，对不对？好，那一天呢，刚好是怎么样？我看看，我看哦，那可能是啊，那个在，因为我是在这个我坐高铁上来哈、哦，那这个。年轻人，因为他就是在我的斜对面，而且那个时候呢是刚好我们啊抵达台北还要下车的时候，因为他可能急的，他可能啊从我不晓得他是从哪一站上来啦，好、哦、对不对？那可能呢他是啊他的打瞌睡在休息啊，打算说在 party 的时候呢好好的秀一番也不一定，所以的你知道台北站呢、啊，因为大家都怎么样要下车，然后他忽然间弯下来，我刚刚开始因为我知道他后面两个，我还以为他跌倒了，结果呢我探头出去，原来他在整理什么，他的袜子穿好一点，可是我一看不得了，为什么？奇怪，因为有日光灯的关系，为什么金光闪闪呢？啊，金这个看哈，因为我在他后面两个，所以头一探出去就可以看得到。阿弥陀佛，左脚带，我这样比多少？五哈，一二三四五，哎，真的是带脚环呢，真的是带脚环，他是左手啊不左脚带，左脚带哦，那耳朵也是穿耳洞，男孩子，哎，也是有。对不对？还好没有鼻环呢，也许有他没有戴而已，也许到目的地他就戴上。我那天一看以后，啊、哦，为什么？因为也许手拙哈、哦，比较容易让歹徒啊有这个这个跟踪，甚至于现在我这样子讲，你不能够学呢。有人就是这样，甚至有这个断臂的这个惨剧会发生。所以他也许哦，他就把说干脆手镯不要戴脚环好了，啊，戴也不要戴的，而且听那个还像我们的小拇指这么小拇指的一半粗呢。你看那个量多少呢？啊，就很多人看我在看。啊，结果他也是，他还跟后面的人讲说对不起，为什么？因为他还要整理好，还要整理好，整理成一个有一个规律性哦，对不对？然后脚呢还稍微在那边啊做，好像在做那个踝关节的这个体操一样，哎，对，因为他要把那个袜子啊套上来，对不对？他脚腕要啊穿在袜子里面，哦、啊，但是因为我只看到左脚，我没有看到右脚，左脚是金的，不晓得右脚是不是银的。哦，真的是吓了我一大跳，哦，因为我们真的只是戴啊，我也看过学生戴，一直只有戴一个，那这样薄薄的，没有想到，哇，我看有没有圣经呢？哦，那是不得了啦，那是不得了哈、哦，啊，不过这年轻人呐、啊，现在哈、哦、啊，这个啊，他追随的那个时髦哈、哦，这个我们也不能够说他们不对。哦，只是说危险性很高，我只是这样子提醒而已。哦，所以说呢，你想想看，一金能成重器，对不对？金你可以做成手环、脚环、鼻环、耳环、项链都可以，甚至你可以做成怎么样？有人做成十二生肖在送人呢、啊，对不对？哈、哦，对不对？那所以你说，假如我用一公斤的金子。啊，然后呢，去做成各种的啊手环、脚环、项链、鼻环，摆在前面的桌子上，啊，那你问我，假如有人说，哎，那个刚才那个一公斤的黄金到哪里去了？那我一定会指着桌上的种种十二生肖，就在这边呢、啊。那你说啊，金子在哪里？我说你所看到的都是啊，为什么？我指的是什么？金子虽然是金，但是它可以做成各种不同的外向的一个物象，对不对？那你问我说金子在哪里？我说都是啊，对不对？因为假如说做的啊，这个十二生肖出来，对不对？ 出无后头，对不对？但是千万记住，不要念得太快，变成有一个喵，有没有？十二生肖没有喵的啦，没有猫的吼，千万记住，那你想想看，我们见外相，有时候都是忽略的它的怎么样，它的怎么样，它的体性。因为，比方说，现在金子做成老鼠，你说老鼠是不是金？对啊，金老鼠。我说这个，我一公斤的金已经，假如啊，有人是喜欢说做成一朵莲花，你说莲花是不是金？是啊。那老鼠跟莲花外相有很大的区别啊，但是它都是什么？不离什么？不离金，是金嘛做的嘛，对不对？金嘛做的，金莲花啊，金老鼠，对不对？啊，金牛。金牛听好，我们是黄牛，对不对？是不是？你讲、老师、金色的金色的牛跟黄牛不是同款、差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记住，凡夫众生见相，相有千差万别，但是忘记了怎么样？相的体，它的本体是什么？金子做的。所以你只要问我，我拿了，比方说我拿了两公斤或者是二十公斤，把十二生肖全部都做出来的，对不对？你一直在找金，你找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你所看到的十二生肖里面的他们的质、他们的体性，都是金子所融化出来的，都是金子所铸造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要千万记住，重器不离一金，但不离一。金，但是一金可以制造重器，这个道理要搞清楚，听啊听，忙等的真正要买一只金牛呢，对不对？好，来，现在所以说呢，五音全相皆性，它这个五音意思就是说重金，重器呢，皆是怎么样啊？都不离一金，所以说你把这个这样子换过来，一金能成重器，重器不离一金，也就是五音。你下面写一个重器，全相皆性，你就不离怎么样啊？不离一金，这样子，这样子你就是这样子看，你就是会比较区别啊。比方说，在这边看哈，这个妙真如性，你看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地方有特别啊？你看。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看到没？但是千万记住哦，因为我是怕这个初学的这个出来跟我们结法缘的这些学员，就以为哦，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一个金环呐、一个金环型的。千万记住哦，阿内龙老师就有很大的过失，因为我们在每一节的课堂上我都有讲哦，任何的图。跟任何的这个文的诠释的方便上都是为了怎么样？都是为了权巧方便让众生比较容易去怎么样？去了知，然后渐渐的去契入悟入。它只是一个方便，一个助缘，它并不是绝对